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看见这个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这个冲突呢，也好像就比较平稳了。以色列打完以后，这个伊朗呢就说全部以色列发射的飞行器都给他打下来了，以色列也没有说有没有打中伊朗的目标，这件事情好像就开始平静下去了。当然我们所有的人也都希望呢就不要打了，这件事情呢打来两败俱伤，那这个大家呢不要光为了面子就非打不可，这个打呢对大家都没有好处。这件事情到今天为止了就已经呢就比较平静了，今天已经是这个4月20号了。那么这个应该这件事情呢应该呢就如果大家这个克制一下，这个可能冲突的危机呢就过去了。但是毕竟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就是两国互相直接的打，两个国家都很大的国家，以色列虽然地方不大，但在国力军事力量上是世界的一流的。伊朗呢他怎么说呢，他也能够做巡航导弹，做弹道飞弹，能够做这个无人机，虽然伊朗呢是穷得不得了，但是做武器呢他是很精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呢就不知道两个国家会怎么样。我们呢双方呢最大的奇怪的地方就是双方都不说对方怎么样，也不说自己怎么样。 BBC 今天的一个报道就是说呢，这世界上最奇怪的一场战争了，就是打的方面没说我打了什么东西，那个被打的方面呢也没有说自己被打到啊，就说我都拦截下来了，这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可能呢双方都不想把事情扩大。那如果能够就这样息事宁人呢，这个事情呢就基本上过去了，最好就快点过去。这个做法呢就是我这两天呢事实上19号开打到现在20号，我事实上一直都在看到底打了什么地方。当然我们知道被打的地方是伊朗的大城市，这个伊朗正中部心的一个大城市叫伊斯法罕啊，伊斯法罕这个地方呢这个挨打，但是伊朗说呢没有打中，以色列也没有说打中，所以到底呢是怎么都搞不清楚。这件事情啊是我见过最奇怪的，这个挨打的一方面开打的一方面都没有说这个结果怎么样啊，然后呢都说很平静，这个事情好像过去了。不过这件事情呢，这个美国当然就有很多这个商业的卫星拍照片，那就的确发现呢是这个有打击的这个痕迹，并且公布了照片。这个伊斯法罕呢，我们一般人呢不太注意这个城市，我们就知道伊朗的首都叫德黑兰，德黑兰的那个它是在中部靠北，这个它的中部靠南，也就是在整个伊朗国土的正中央，这个地方有一个城市叫伊斯法罕，是一个很大的城市。那么为什么以色列不打德黑兰要打伊斯法罕呢？这个咱们一开始呢也不清楚，但是我呢朦胧中记得伊斯法罕呢有伊朗的核设施啊，它的原子能的提炼铀的提炼的工厂在伊斯法罕。伊朗当然很大一片地方都是这种荒漠，在荒漠当中呢有一片很大的核设施，那么伊朗说是搞科学研究的，以色列呢说你是有军事的目的，那到底怎么样不知道。那么这次呢这个以色列打击伊朗就打了伊斯法罕，所以估计呢这个跟他的核设施有关。那么如果以色列去打核设施，如果打中了就会做成核泄漏，那这个事情就大了。所以呢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但伊朗说没有，以色列呢也没有说打，所以呢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但是美国的这个新闻出来呢就开始泄露了，这个最主要就是 ABC 啊，ABC 是美国的叫美国广播公司吧，叫 Americ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ABC 嘛，美国不是四个最大的商业嘛， ABC 美国广播公司，这个 NBC 全国广播公司， CBS 就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再加上一个 Fox News 福克斯公司，这个 ABC 旗下的有个电视台芝加哥叫 ABC 7 Chicago， 这个电视台呢他就有消息了，说我已经找到了，有美国官员说的那个以色列是用战斗机在伊朗的境外发射了3枚导弹，目的呢就是打伊斯法罕的雷达站。 那这个就改变了我们看法，这些导弹不是从以色列本土打的，是以色列派了战略飞机，然后呢飞到这个伊朗的很近的地方，然后在飞机上丢了三个这个导弹。而这个三个导弹呢还不简单，它不是打这个伊朗的目标巨大的核设施伊斯法罕的，是打核设施旁边的三个雷达站，并且呢据说都打中了，很精准命中了。雷达站是个非常小的一个地方啊，那个地方有个雷达，有个控制器，几个人在那个地方。那么可能这雷达站的人看见有导弹飞过来，他们早就跑掉了，也不会造成有什么人员的伤亡，但是呢把雷达站的就干掉了。那么这个炸一个伊斯法罕周边的雷达站对以色列有什么大的作用呢？这没有多大作用，因为雷达站伊朗给打掉了，马上搬个雷达来放在这里就解决了。那么这个事情就有点奇怪了，以色列大动干戈派飞机，可能是 F-35 飞到这个伊朗附近发射导弹，穿越伊朗的这个半个国境，由西部进入东部，打到中部的这个伊斯法罕的雷达站。它到底是干嘛呢？是不是要把雷达站扫掉了以后，以色列能够比较顺利的去打伊斯法罕这个核设施呢？或者打伊斯法罕的军事基地呢？如果要打的话，干嘛不第一次就打它的核设施，或者打它的军事基地，而只是打三个雷达站呢？这个我一看呢，这个事情呢，蹊跷得很。这其实就是一个以色列发送信息，发送什么信息呢？就说你看我要打你什么，我打得中的啊，大的核设施、大的军事基地、弹药库、海港的军港，我且不说，我就打一个小小的雷达车，我是说打就打中的。所以呢，以色列就传递一个信息，就说警告他，你不要以为你就可以发300多个就胡乱打以色列。你呀，我呢就发7个，我就打你这三个雷达站，并且呢把雷达站干掉了，我就给你这个信息，我打得了，并且打得很准。伊朗呢说你的东西我都把它打下来了，伊朗呢自己有没有受到打击？伊朗说没有。那但是呢看见美国的卫星拍的照片呢是的确打中了，所以这个今天的这个结果呢大概就这样。那么当然这件事情一出来以后，这个在意大利举行的七国集团就是 G7 的外交部长的会议，就是说呢大家就谴责了，就第一个谴责伊朗14号大规模飞弹和无人机袭击以色列，并且呢也要这个以色列和伊朗方面保持冷静，就不要动了。那今天说话的一个组织是国际原子能总署。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国际原子能总署跟打仗有什么关系？有的，因为以色列打掉的雷达站就是伊斯法罕的核设施旁边的雷达站，所以国际原子能总署很担心发生这个核泄漏。也就是说，如果以色列去打了这个核设施，打穿了以后，这个核泄漏那个问题就大了。不过今天我看见原子能总署呢，就说伊朗的核设施没有在这次袭击当中受损啊，并且呢要大家要保持冷静，要克制，核设施不应该成为军事冲突的目标啊，这个话已经讲了。核设施呢在俄乌战争当中也是个目标，因为俄罗斯一开战就把这个基辅北部的这个核电厂呢就把它攻下来了，并且在附近呢挖壕沟打仗，有一种就切尔诺贝利这个核电站，所以那个就已经成为目标。当然现在希望不要再这么弄，我估计呢以色列也不会像俄罗斯那样那么就是说啊把核设施也把它干了，所以这个估计大家都比较小心的。这个就是讲到今天这个战争主要的情况呢就是这样。那么其实以色列就做一个姿态，说我们有能力随心随意的攻击伊朗的心脏地区，就伊斯法罕。伊斯法罕有主要的伊朗的空军基地，也是工业重镇，在那个地方做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的工厂。所以以色列打三个雷达站给你看，就说明呢你就别再搞我呢，我就打你的这些设施。所以呢这就是打了一个伏笔。所以伊朗如果再惹的话呢，可能这个伊斯法罕的一些重要的设施可能会受到打击，那以色列再打的话呢就不会用这么小的一个小导弹啊去打一个雷达站，可能呢那就不太一样。不过我知道呢这一次呢 以色列的信息已经传达了，伊朗呢也就收到了这个信息，所以呢估计未来呢不会太糟糕，那就双方面都会克制。不过这次呢我跟大家讲这个最新的新闻呢，我有一件事要讲，就是以色列这次是同时打了几个地方，一个是打伊朗的境内，打伊斯法罕，第二个呢是打了伊拉克的几个伊朗支持的准军事组织的基地，其中有个军地很大叫喀苏，就是喀索尔基地，这个地方呢有伊拉克的军队，有亲伊朗的准军事部队驻扎在这个基地里面。这个地方呢是以色列打击的第二第三个，当然打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的这个基地，以色列是一口气打了三个，但是呢大家都没吭气，有没有挨打，就是伊拉克呢就说了喀苏尔这个基地里面的这个设施真是给打到了，发生了巨大的爆炸，造成了一个人死亡八个人受伤，那这个是确确凿凿的说出来的，并且呢有三名伊拉克军人在这里是受伤的，那就是伊拉克呢是挨打了。伊拉克当然呢他非常，他跟伊朗是世仇，但是呢两个国家又打过这个差不多八年的伊拉克和伊朗的战争啊，这个打了死了100多万人，那么现在呢大共同反美又慢慢走到一起去了，但伊拉克的军事力量已经在两伊战争当中是被严重的削弱，所以伊拉克现在他军队也没有什么飞机，防空武器也不充足，这个俄罗斯也不支持他，美国呢现在也和他很疏远啊，并且呢伊朗的人员呢在伊拉克出出入入，那估计呢这个就是要打这个伊朗支持的伊拉克的这个准军事的目标。但这次的打击有点奇怪，就是现在没人认谁打的，那么首先以色列如果他打了他肯定说我打的，那打伊朗他就说他打的，他没有什么道理害怕承认，但以色列说我的确没有打伊拉克，那么那伊拉克的这些准军事组织呢就设定是美国打的，这美国呢如果要打你他肯定说我打了，但美国呢说我没有打呀，所以现在一个奇怪的情况就是这个地方挨了打，但是谁打的不知道，那以色列不打美国不打，那这个地方是封掉了，伊朗肯定不打，这是伊朗的这个驻扎地嘛，那么到底这是谁打的呢，现在不知道，所以呢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也没有说这是无人机打的还是导弹打的，所以现在这个中东地区啊就是一窝乱啊，就是大家都搞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那这件今天讲的这一段呢就是根本就是谈不上是新闻，因为这个都是一些杂七杂八的这个矛盾纠纷的事情，本来呢不想讲，但叫大家又说你的在这里做节目每天听你的这个最新的情况你不跟我们讲讲这算什么呢，所以呢我就查了一下找了这些新闻跟大家总结一下，估计呢未来几天呢我就不会讲这件事情了，因为这件事情看来是说过就过了。今天呢我呢倒是想讲一个好玩的事情啊，就是讲讲这个俄罗斯总统的这个专机啊。为什么要讲俄罗斯总统的专机呢？就是俄罗斯总统呢最近要访问中国，这是俄罗斯讲的啊，中国方面没有确定这个说法，但俄罗斯呢就在普京这个当选总统以后，以绝对的高票当选总统以后，他呢就宣布我第一个访问国家就是中国，就是五月份。那现在已经到四月的下旬了，那也可能过一两个礼拜普京的飞机呢就会飞到中国。那么对于普京访华这件事情呢没有什么好议论的，但是呢对普京的总统坐的那架飞机呢我觉得大家有兴趣，因为大家呢经常去分析美国总统的专机，就是那架特制的波音747的大客机，那种飞机呢也非常的好用，并且呢很耐用，所以呢这个美国总统呢就一直用这个叫空军一号啊，美国的这个总统座机。那么同样的中国的这个元首呢也是用这个波音747，这个飞机呢非常好用，两层楼啊，它里面呢也非常的复杂，那这个呢就在下不表。那么配有这个总统级专机的国家世界上不多，有很多国家要说元首出访就租用一架飞机，很少说我包一架飞机就是给我服务，那么大国才有这个 才有这个能力去维持这么一个特别的总统机队的。美国呢是其中的这个最大的一个国家，那俄罗斯呢，当然呢，他我不能屈从别人，也不能用欧洲的飞机，也不能用这个美国的飞机，那我就自己造。而俄罗斯的造飞机的能力很强，所以呢，他这次来呢，就一定会带来他的飞机。他的这架飞机叫什么呢？叫伊尔96。伊尔呢是俄罗斯的四大设计局其中的一个的名字，所谓伊尔呢就 Illusion 伊留申设计局，人的名字啊，大家知道这个俄罗斯的每一个设计局就是一个人的名字的缩写啊。伊尔96这个飞机呢，就是总统这次做的特别的专机，是伊尔946的300，也就是它的一个最早的一个版本。它总统一共有四架，都是写这个 Russia 叫俄罗斯航空。那么这个飞机怎么回事呢？我觉得今天呢，我可以专门给大家讲一期这个总统专机。好的，我们等一下再聊。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我们用点时间呢，和大家讲讲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那架专机，叫伊留申96。这架飞机下个月5月份就会飞到北京了，那就来总统呢就要访问中国呢，就是坐这个飞机。这架飞机呢非常的优秀的，据说啊，大家说你要讲就讲，为什么说据说呢？因为全世界没有国家用这种飞机，这个伊尔96只有一个国家用，就是古巴。那古巴航空公司买了几架，古巴当然他不可能买美国飞机，美国不会卖给他，也不会买欧洲的飞机，欧洲也不卖给他，那就用的都是俄罗斯的飞机。所以古巴呢是在用这个伊尔96。那除了古巴航空以外，世界上没有，所有的这个伊尔是这个96飞机都是俄罗斯在用的。那就是那这个飞机应该非常多吧？不多，这个全世界一共14架。生产的就是14架，那这个是极少了。你像美国的这个总统的这个波音747，那少说就有几百架在飞呀。这个是个大机种，俄罗斯的伊尔96呢是个小机种，一共就14架，14架在飞的里面，那么就古巴有一两架，剩下的俄罗斯的几个国家的航空单位有几架，就这么多。而为什么这个普京用呢？普京呢，他不但一架，他用4架。这个俄罗斯总统高度重视自己的安全，那要飞出去，我可能同时飞2架，你不知道哪架是我，就用这个方法，一共拥有4架。那个四架呢，都是特制的，这个代号叫做伊留申96300PU。这个 PU 呢，就是特造，就是为总统量身定造的，里面有大的双人床，有这个卫生间，有这个淋浴，什么都有，非常现代，可以开会，并且在上面可以组织俄罗斯的军队打这个核战争。这就这么一个非常先进的飞机。今天呢就跟大家讲讲这架飞机呢，不便宜的，5亿美元啊，如果换成人民币算呢，就是35亿人民币了。5亿美元一架也真不便宜啊，但是要达到这样的水准呢，就得这样的好的。好了，这个我们说这个伊尔96呢是非常厉害的一架飞机。我首先说这个飞机的性能一定很好了。那么其中有一个事情，我给我印象很深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2019年那个飞机呢飞到中亚地区，居然在大雾，所有的飞机都要改航的时候，这架总统飞机一头就降下去了。这个事情我给我印象很深。第一个就是飞机性能非常好，那么伸手不见五指的大雾天气它能够降落。第二个就是俄罗斯的飞行员非常的狠，他敢降落。第三个是普京非常狠，是相信他的飞行员能够降落。这个事情我讲讲2019年呢，我这件事情我就今天想到这个飞机，说这个还蛮厉害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国防部的部长叫塞尔盖·绍伊古啊，2019年去这个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这个叫Bishkek， 到那个机场去开会，开这个他们的那个中亚的这些国家和俄罗斯的这个会议。那么这个飞到了这个吉尔吉斯的首都 比什凯克机场的时候呢，遇到困难，因为那一天呢大雾，这个雾啊，我看见当时拍的照片呢，那完全是伸手不见五指，就这样的雾，并且非常的潮。那么其中呢，这个总统普京和国防部长绍伊古呢，是分别坐两架不同的这个飞机，就是1296，但是两架飞机分开的，这个可能也是战略的需求吧，大家不要挤在一个飞机上。绍伊古的飞机呢，他就没有办法降落，所以呢，为了国防部长的安全，这个飞机呢就改飞了，就改到别的地方去了。但是呢，普京的飞机居然成功的在大雾当中落地，这是2019年11月28号。这个绍伊古的那个飞机的机组人员呢，他在这个比什凯克机场旁边绕了一下，说下不去，那当然就改在这个另外的一个地方了。那在另外的一个机场以后，那个普京的飞机呢，就在浓雾当中降落在比什凯克的这个机场。这个当时降落以后，好多人发帖子说这个太战斗国家了，就厉害了。这个那个当时这个普京的飞行员也接到了改飞的这个航道，所以现在我们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凯克国际机场下不来，我们飞到邻国的就哈萨克斯坦的这个阿拉马塔，就是阿拉木图的机场选项。两个城市相距呢235公里。那么这个普京说，我忙得不得了啊，我在开这个集体安全条约的组织会议，我呢绕道飞不行啊。所以普京的这个就跟飞行员说降，飞行员说我要降落。那么有浓雾，这个比什凯克的机场吓坏了，俄罗斯总统现在就硬要降下来。当然机场上已经没有飞机，没有飞机起飞，也没有飞机降落，就做好了准备了。结果呢，这个普京的这架1296呢就准确的就降落了啊。这个就这个后来呢，这大家就问说有没有这个误，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当时我记得2019年，克里姆林宫的新闻秘书长啊，这个 Peskov 就证明了，他说的确下去了，像外科手术刀一样的精准的降落，但是他说没有违反总统专机的任何的降落的许可。那个其实呢，有些人呢就说这个太危险了，但是俄罗斯的这些飞行人员呢、啊、说这个机长做出的这个叫盲降决定，他说这个对普京总统没有什么危害。盲降呢就是完全靠雷达下降，就看不见跑道，就直接下去，他真是成功了。那么这就说明呢，俄罗斯总统的专机呢，他有先进的导航设备，所以呢可以在自动的模式下叫盲降，就不看见，根本看不见地面，没有关系。机组人员呢也受过专门的训练，可以进行这种着陆。而普京呢自己会开飞机，所以他知道呢这样降呢是能成功的。那么这个当然这个事情又说啊，我如果总统都下去的，国防部长为什么不降呢？是不是俄罗斯国防部长坐的飞机组的飞行员呢？就是经验不足啊，资格啊等等。但是呢，他说俄罗斯国防部长飞机到的时候，可能太浓的雾，能见度是零。但是他是过了一段时间，普京飞机准备降落的时候，这个雾呢变得比较稀薄，这个呢就做到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总统专机的飞行员呢叫艺高人胆大，也说明呢这个普京呢充分信任自己的飞行员。那今天呢就讲到普京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现在呢就要讲到这架飞机了，这个1296这个飞机。1296呢是俄罗斯的一个比较高级的飞机，因为总统都要用。这个1296呢是这个它全称叫伊留申啊，伊留申是一个设计局的名字。这个是四个发动机的宽体客机。我们坐飞机呢有一种是这个载体的，就是比方说波音737，这就是载体的，上了飞机中间有一条通道，两边有座位，可能一边两个一边三个，这就是一排可能五个位置。 那么宽机体呢，就飞机的身体比较宽，走上去呢是双通道，两条通道，这个靠窗户的一边两个座位，中间的可能三个座位甚至四个座位，这就是一排过来有八个座位，这叫宽体的。这个我们讲伊尔96就是这么一种宽体的客机。这种宽体的客机呢是民航用的，因为装的人多。原来的这个基础这个宽体呢是苏联的第一款宽体的客机，是伊留申86，后来呢做了一个缩短版。伊留申86呢，因为它要飞到西伯利亚，从莫斯科，所以它要越大越好。后来呢做了一个缩短的舱，并且呢加强了这个航电设备。这样做呢它就比较的能够安全啊，并且呢对于这个总统来说呢它是能够比较好用，因为它不需要这么大。这个就是他讲的这个设备了。那么这个他现在用的这个伊尔96是这个伊尔类型里面的三款当中的比较多见的一款，就是伊尔96的300。这个第一架的原型机是1988年试飞成功的，1992年获得俄罗斯航空部门的实航证。那么第一架这个伊尔96开始飞是1993年。这个飞机呢还比较大的，最大的载客量就是全部都用这个经济舱的话，可以装235个人。航程呢比较大，它可以飞到这个7000海里，差不多10000公里，也就是可以从莫斯科直接飞到纽约。这个是不多的，俄罗斯的飞机呢能够这么远程的飞，还并且是商业飞行，这是不太多的。所以呢这个伊尔96它的对比的对手就是这个空中巴士的 A340 或者美国波音公司的777这种同样的客机。那么俄罗斯坐这么大的飞机干嘛呢？它呢是要针对俄罗斯本国的这个航空公司，因为俄罗斯的航空公司这个比较穷，口袋没钱，买同样功能的飞机，你买这个伊尔96就比买波音777要便宜1/3，这个是巨大的这个差价，所以呢就用这个。当然现在我们说的这个伊尔96-300PU 这个给俄罗斯的总统用的这架飞机，那个后面的 PU 呢就是空中指挥所啊，叫做 Bunkert Utlafulania， 这个 Bunkert Utlafulania 就是指挥所啊，就是 Bunk， 所谓 Bunkert 就是我们讲的 Bunk， 就是一个指挥中心嘛，这个所以呢这个叫 PU， 这个凡是加了 PU 的就是总统用的专机。那么现在呢加起来是14架，总和一共生产了多少呢？生产了30多架，就是个伊尔96。那么这个生产了30架，它基本上呢有一部分没做出来，订购的数量现在有几架还没有交货，一共30。那么封存呢就有这个大概6-7架，所以整个的在用的就10几架。那么其中用的我们看几个公司，俄罗斯联邦国防部就是这个用了这个有2架，俄罗斯的沃罗涅什飞机制造股份公司用了1架，俄罗斯国家航空公司这个有几架，国家航空公司就政府机队就4架，就给了普京。俄罗斯的伊留申航空集团啊，他呢也现在呢订了1架，就是就用了1架，也没有订新的。另外呢俄罗斯最大的航空公司俄罗斯航空公司现在呢是封存了3架还没有用。那么另外古巴航空公司用了1架，就这么多了。所以呢这个飞机呢非常稀罕的，所以如果普京访华的时候肯定是有这个电视直播，就可以看见这架宽体的客机在北京降落。这个比较难见的，因为这个飞机全世界都不用啊，就是俄罗斯自己用，连中国都没有订购它。这个呢就是讲到总统专机了。当然呢俄罗斯的这种生产的飞机给这个国家元首用呢，我估计就他自己用。但是俄罗斯呢也有这个他坐的飞机比较老一点的，也给一个国家的国家元首用，就是北朝鲜的这个金正恩，他用的那架是伊留申的这个62，比较早的版本。这个伊留申这个 62这架飞机呢很容易看出来，因为它的那个尾部的结构它和现在的飞机不太一样，它的两个发动机放在这尾的底部，它不用说它的那个尾翼尾巴有两个小翅膀，本来都是在跟飞机身一样的位置，它这个尾翼呢是梯形的，就是在垂直机翼上面放了一个尾翼，所以一眼就看出这个叫伊尔62。这个飞机呢它这个1968年就开始飞，从莫斯科飞纽约这个航线，那么但是呢商业上非常的不成功，噪音太大啊，通信系统也比较的落后，后来呢就改来改去。中国呢曾经买过这个伊尔62，1972年到1974年中国呢是一共买了5架伊尔62，那么当时呢是作为国家领导人去外国访问的时候用的。1974年中国国家领导人呢作为专机飞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第6届特别会议，就是坐这个伊尔62。那么中国买了5架，主要就由北京飞莫斯科啊，或者是飞到其他的欧洲的城市。那么但是呢中国呢用就觉得这个飞机不好用了，因为后来引进了波音啊。啊，后来又引进了这个空中巴士啊，就觉得呢它比较起来也噪音比较大，性能也不是那么好，所以中国呢就慢慢的退出飞行的航班。1972年到1974年进了5架，到1987年中国的民航公司呢就把最后的一架伊尔62就退出了航班，就不飞了。但是呢这个飞机呢其中有一两架还在北朝鲜，就是朝鲜，就是作为总统的专机。这个朝鲜领导人呢是不太愿意坐飞机的，但是呢有些时候也坐，就是这架伊留申62。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